临终助念是佛教安顿死者的行仪啊。那是学佛信佛的，信佛学佛的人绝对不能专凭临终意念，因为往生啊，死后往生有三种情况，是随众随喜随意念三类。而临终助念是 哪一个？随意念，能理解吗？随众就是重大的善业或恶业了，例如重大的恶业，例如说无间罪，所以重那个重业的业是非常业力是非常强大，异常强大到什 什么叫做异常强大呢？就是不管我们在意识上有没有想到，可能会意识到，有可能也没有意识到，众业都一直站在优越的地位。一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如果是恶业就见地狱，或见地狱或见天堂，三业就见天堂，这就是业相现前，这是上升或下坠的征兆，那就业相现前了。接着众业就起作用，决定感到未来的果报了，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强者先迁。不是我们那个众业不是说、哎、我意识想到才把它引出来，不是这样。众业它本身它就已经不管有没有想到，众业他就已经站在主导优越的地位了。随喜是指怎样？没有众业，没有众业就是没有众的恶业，也没有众的善业，平平凡凡的过一生了。但是他有什么？对于某一些善业或恶业养成一种习惯性，习惯性。一旦养成一种习惯性，虽然它不是重的业，一养成习惯性那也很有力量的。这样的习惯的业力啊，临命终时就自然而然起来起用了，来照感未来的果报了。这有以前大明长者就问佛了，这我们也说过了，平常有念佛意念佛，但是不会失正念，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在十字街头人多相马又多，那古代嘛相马又多，现在就是车子多，连念佛也忘记，只是看到人多车子多念佛就已经忘记，那如果那时候不幸被撞死了那怎么办？会不会堕落了？不会堕落，我告诉他不会堕落，因为他知道大明长者平常念佛养成向佛的习惯了，纵然当时失去正念而死还是会上升。为什么？随喜的业力重，业力强大，业力是与心不相应的，业力强大是与心不相应的了。那就好像大树向东南倾斜生长，既断一定是向东南倒了。所以能够造出止恶行善，造出重大的善业当然是好的了，重大的善业造出来当然是好的，但是更要紧的是在平常的修行养成善业的习性，临终自然会随这个习业了，惯习业而上升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要养成习惯，善业的习惯。习惯，我说滴水能够穿石嘛，就养成这样的习惯，滴水能穿石，就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了，养成那个善行善的那样的习惯性。 所以一定要养成哦。所以纵然没有造重大的善业，我们那个习惯的善业也要养成。那第三种就是随意念的，随意念就是生前没有重大的，没有重大的善，也没有重大的恶，但是也没有造，也没有造那习惯的善恶业，这样临命终时他就是随意念。随意念就是说随想到，想到善行，想到他的善行，他就引发善业。如果突然想到自己的恶行，他就能引发恶业而堕落了。如果对这样这种人，临命终时就非常重要。所以临命终时最好是怎样为他说法了，为他说法，为他念佛，而且讲他以前做过的善行，能理解吗？以前他做过善行，让他好好的意念善行，一念善行他就引发善业来感果了，他就随业随意念。不是说他当时那样的意念就让他感得果了，而是他那样的，如果说有善念的时候，他善念他就会想到他以前的好的嘛，他就会那样的业就现前了。但是修学佛法到底是平常要紧的，能理解吗？因为如果真的重大的业要叫他意念不容易的。如果习惯业要叫他临命终来意念不容易的，会随着重大的业或是随那习惯的业而去了。对于没有造重大的业，也没有习惯的业，这样随念临终的助念就非常重要了。而且临终助念是帮助病人，使他能够意念意念心向佛了，意念佛，心向佛，如愿生净土的了。因为临终，我们现在目前的临终助念大概都是净土宗嘛，念佛往生的了，不是在这里特别指这个了，就是帮助病人使他能够意念佛，心向佛，不是病人躺着一切让别人来帮助了。临终助念是这样子，而是说念阿弥陀佛名号往生西方净土的信仰在中国非常普遍，所以助念阿弥陀佛也特别流行。我是想说明几点，我国的信佛者似乎只知临终意念而不重视业力，一心不乱了。就不重视重业，或者不重视习惯业了。我们知道业力是潜藏的了，它是跟心不相应型的了，它是以现前，以跟我们现起的心心心所是不相应的了。例如我们说念佛得一心不乱，得到一心不乱，那已经，我们平常念佛只要念到一心不乱，我们说已经保证能够往生西方了。因为就是平常不忘，平常忘记了，平常忘记了也还是得到了，就是一心不乱了，还是得到了，那 念佛念到一心不乱。虽然有时候平常会忘记，但是他还是得到。德是不相应行的、啊。德叫在有部了、哦、就会提到有这个德。这德就是不相应行的、啊。有这样就是说要有这个德那个法、哦、才跟我们有关系啊。这样理解吗？那是有部的理论啦、啊哦、所以还是得到了，平常不一定要用说一切有部的那样的德的，因为他的德也是实有的啦、哦。但是不一定要用这样啦，但是我们说到说一心不乱，平常纵然忘记他还是得到。就像说我们刚才讲说钱啦、啊、放在口袋没有拿出来用，但是还是得到，没有失掉了。那佛法是重视潜在的力量啊，潜在的力量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重在平时的积极善业，念佛要念佛的就要深愿信愿深切了哈，念到一心不乱，这才是正常稳当的修行了。临终的时候是随众随喜往生，是多数的了，占大多数的；随意念而往生的是少数的了。而且如果病重而心力衰弱，也不能够专注意念，或者是病到失去知觉知识，也不能够帮他助念的了。那至于临终助念，在临终方觉当中有说到了，这一本书当中说到，人死了，就请法师来读无常经，孝子勿哀，不要啼哭了哈。所以这样的读经，它主要是为了眷属以及参与丧礼的人安慰开示了哈。而且说到嘛，读无常经，孝子勿哀。勿复啼哭了哈，这是对于眷属以及参与者的安慰与开示哈，这是同于佛法与大乘佛法了。但是又说到持咒以及净水以及净泥土了哈，洒在尸身上可以消除恶业。那现在也有嘛哈。这就已经参入什么秘密佛教的做法了。刚才说到的读无常经，孝子哀，勿复啼哭，这个是通于大佛法以及大乘佛法。至于持咒还有以净水还有净泥土洒在尸体上可以消除恶业，这就已经是有秘密大圣的做秘密佛教的做法了的哈。他说：“其实死亡之后就不用再助念的了哈，但是中国人慎终追远，特别多助念一些。”还有人说：“8小时之内不可移动了哈，要不断念佛。”其实。死了，或者是还没有死，但是六识不起，那是听不到声音，已经失去助念，已经失去助念的意义了。那而是转为什么样处理死亡的仪式了？为什么意思？处理死亡仪式是指什么？我们说到临终助念是安顿病死者的行仪嘛，哈，临终助念是这样。那至于已经要转为处理死亡的仪式，那就好像 总而言之就蛮多的了哈。现在也有很多就是诵经，诵经嘛哈，诵经回向啦等等。这部分在老师华妙严集最后一本，最后一本佛法是救世之光当中有说到地藏法门嘛哈，地藏法门对这一部分有一些说明的哈，大家可以去参考。那导师是就着地藏法门来说的了哈，说的说得很详细了，那这个只是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。还有有些人，老师还说到了哈，有些有人发起助念团的组织啊哈，应病人的邀请而前去助念。那如果是出于悲心弘扬净弥陀净土的热心，那是很难得的了哈。但是不过好事也可能引起副作用，例如发展成专业组织，就极有可能成为360行以外的一行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未必是佛教的好事了。那至于有些在佛教界有些知名长老大德长者死亡以后，就49天念佛声不断。我就问这是什么意义呢？是助念吗？如果是助念，长老们一生提倡念佛，精进念佛，那临终及时后还需要人来长期助念吗？难道是怕大不能往生吗？那是对长者长老的一种侮辱了。那如果是以七七念佛为纪念，那只是中国后藏后上后藏的变形了，这不是为了死者，而是为了活的人的场面了。如果要以七七念佛为助念，在死亡的时候以七七念佛为纪念，那如果说真的有心要纪念的话，那在每年的祭程集众精进念佛不是更有意义吗？集众念佛，大家是精进念佛，那是更有意义的了，那就是修行了。借助这样要纪念长者而集众精进念佛，那是更有意义的。好，分到下一页。我说听说高雄有一位唐一贤长者，平常色化青年，老而不已啊。临终的遗言是说，不用为我念佛，因为我不想去西方；不用为我诵经，因为我读的经已经够多了。啊，导师说：“哎呀，末法时代还有老老实实的学佛者，不容易。”请问这里有问题吗？
请教一下，刚刚有个随众随喜随意念啊，三个吗？那如果菩萨发愿往生往生秽土的话，算是意念三种哪一种？
往生什么？秽土。
三种意念的哪一种？
发愿啊。
对。
发愿，如果是真的发愿能够愿成，那就愿力啊。愿力有往生的。愿力也可以算是一种，他要发出愿力哦，不容易的，他也有造了很多的业吧，善业吧，他有他的功德啊。
那是随众吗？
啊，
那像算是随众吗？
随他业力，愿力，你也可以讲他的，因为他发愿这样的话，他有一个很强的力量嘛，也可以了哈，至少他不是 这样来讲好了，就是一般我们有这三种的哈，一般有这三种。你说，菩萨发他的那个愿力了哈，愿力的也可以算是，也可以算是随他自己的意念嘛哈，也可以随他自己的意念，但是他这个意念是自己早就有的，他有没有他习惯，本来就是时常在熏习嘛，这样理解吗？而且他这样的造成的那力量是业力是非常大的，这样能理解吗？只是说基本上可以分出我们对于说往生的是这样的分法了，往生的是这样的三种类别了，相对的分别，这样知道吗？相对的分别不是说他们之间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哈。你说众业跟那个惯习业啊，它都是属于业力的哈。按你说那个随念的话，随念，你如果要真的助念到，有些人也助念不到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之间还是，那是可以相对的分别出这三类。还有吗？如果没有，我们来看遍极乐净土之有无了。念佛不单只是口中念佛了，须念念不忘佛，念念不忘佛已经佛的净土了，而且还要发愿求生净土，这样才能够往生净土哦。哦，头先先讲阿弥陀佛了哈。我说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，无量就要先讲到量了哈。量是什么样？量就是有大小，有久暂，有轻重，有长短，这等等的可以彼此都可以衡量的了哈，可以衡量的，这就叫量。而世间万物无不是可量的啦，可量可思可议的，而且可以用文句诠释的，那都是有量有量啊。那如果是究竟圆满的佛果，那就是境界不可思议，不可衡量，所以叫做无量。譬如重水啦哈，还没有重水，还没有住到大海里面。我们有时候重水，但是一入到大海就失去了，就全部就总为一水嘛，就是总为大海水了，那就平等平等，不可分别，不可诠释。就好像众生啊，福报智慧等等差别嘛，这就还在重水，还没有入海的重水了。那等到成佛之后就好像入海了，就法身平等平等，无有差别，无有差别就是无量。所以我们无量，我们对这无量，我们不要把它讲成什么有量，但是量很多，这样理解吗？我们一般如果问小孩子无量很多很多，这样吗？我们一般的理解都是这样，但是佛法讲的无量不是这样，是没有量。你说有量但是很多很多的，不管是 N 加一，我们常会说不管你讲多少我就比你多一点，这样吗？但是这个多再怎么多齁，那还是量，还是有量齁。因为它还是量嘛齁。无量是什么？没有量。能理解吗？他这样来理解了齁。所以没有量。啊，量是什么？差别嘛齁。啊，所以无量是平等平等，无有差别的。那虽然在众生眼中乃有无数的佛嘛，一个一个的佛嘛，在众生的眼中啊，但是在佛的境界当中，一佛即一切佛了，一切佛即一佛。那如慧安经说的了，因为平等平等平等平等。在般若三昧经当中这样说了，修行念阿弥陀佛成就般若三昧的时候就能够见佛。 那所见的佛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但是也是一切佛现前的哈。这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哈，就是阿弥陀佛可以说是一切佛的总代表了哈。所以阿弥陀佛不是专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了哈，在这里的阿弥陀佛是一切佛的总代表，就是无量佛了哈。因为见波罗三昧经，念波罗三昧成就的时候，见阿弥陀佛就是见一切佛现前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意义了。那对于无量，本来是阿弥陀佛对无量，但是后来又有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因为我们无量众生希望的无量是一切都无量，但是众生比较希望的是什么？光明无量。后来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了。如果给我们选择的话，我们要光明还是要寿命？啊，光明嘛哈。但是，如果一般的哈，我要死掉，我要寿命，要嘛哈？能理解吗？适应呐，所以本来。到后来都是无量寿。本来阿弥陀佛是无量佛，后来有无量光，到后面都基本上都是无量寿了。无量寿是更什么？更适应我们一般的想法了，一般众生的想法。寿命，那像西方基督教是什么？永生。啊，中国的道教是什么？长生。啊，一定要先有寿命，没有寿命的话，光明也没有意义的，是吧？所以基本上适应众生了，到后来都是讲无量寿。那另外也有阿弥利多，但是甘露了，翻译成中国意思就是甘露。阿弥利多就是在什么往生咒里面有的嘛，就是的，那是甘露了，甘露就是不死的药了，不死的药，那也是佛的特德之一。我们说常乐我净嘛，常啊，这个千万我们不要把那个常乐我净，把那个常放在时间上说哈，不是说在时间上说，永远是这样常，不是这样的意思的。佛法里面讲的常是超越时间相。能理解吗？就刚才讲说无量，不是说量很多，那叫无量，不是这样哦。无量是超越量，所以我们要讲常啊，我们不要想到说，我是在时间上，在时间的里面啊，很永远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啊，而是超越时间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无量。阿弥陀佛根本的意思是什么？一切佛了哈，无量佛就是一切佛了。那现在我们一般都指阿弥陀佛是指什么？西方阿弥陀佛。而如果说指这样的阿弥陀佛哈，他现在是在西方说法，而前身是法藏比丘，现在成佛在西方说法。而且阿弥陀佛会不会入灭？他虽然是无量寿啊，很长永劫，但是还是会入灭了啊。如果没有入灭，观世音菩萨就，我们说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一生就是一生不住佛嘛，就是阿弥陀佛入灭之后，由观世音菩萨继位继承佛位了哈。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在西方的，也是有方位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看来，阿弥陀佛的寿命 以及领域都不是无量啊，都不是无量。这样要怎么做解说？导师说，因为众生的心量有限，所以才这样说了。因为众生的心量有限，所以这样说，说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极乐世界是在西方，而也会入灭，由观世音菩萨来继承佛位。这只是为了众生的心量有限而这样说了。就好像在《维摩诘经》当中了，舍利佛就问说，佛怎么会感秽土了？因为世尊是在秽土成佛的嘛，怎么佛会感秽土为宜啊？我不知道哈，视为秽土，那是舍利佛的眼睛才视为秽土了，不是佛土本来是这样的哈。所以佛就现他的清净国土嘛哈，就在维摩诘经了哈，维摩诘经当中有这样说了哈，不是佛土本来是这样，而是舍利佛所见的是秽土了哈，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什么、啊、佛的什么土啊？化土了，化土，硬化土。所以世尊有没有世尊的净土啊？有啦，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化土，化现的。而阿弥陀佛土本来是无量，不会有量的众生啊，因为众生只是都是有量嘛，他所见的都是有量的啦。怎么样才能够无量啊？一定要见法啦，你记吗？至少要像出国真见法，或出地真见法，见法。什么叫真见法？法法空性啊，空性就是无量嘛，空性啊，空其心无量，所以要真见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闻思缘起性空呢，我们只是什么信解，这样知道吗？悟解，悟就是什么？就是证悟的悟了哈，悟解了，还没有亲证，还没有亲证呢，那见法才能够真正的亲证到无量了哈，就是证到空义了。那我们现在。还在闻思过程嘛齁，那能够信解，我们不要忽略到这个哦，信解我们就是依着这个来什么，依着这个来行啦齁，来修行啦。啊，为有量众生方便说在西方啊，说佛的寿命会灭，由观世音菩萨继成佛位等等的，如是而了，只是这样为有量众生这样说，方便说了，这是在无量当中现有量啊，这样才能够使众生从有量达无量。因为我们众生齁就不知道无量，不知道啦，我们众生只知道有量，所以要从无量当中现有量啊，为我们有量的众生现有量。那我们有量的众生呢，在有量当中达到无量了。这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说，要依世俗地入第一地嘛，哈，中论呢、啊、讲的依世俗地入第一地，第一地是我们凡夫众生不知道的了，我们知道的只是在世俗地，就是在缘起向上的哈，缘起向上。而是在世俗地当中呢，佛告诉，因为世俗地是我们知道的嘛，只是在佛在世俗地告诉我们说，那是无常的、无我的，能理解吗？然后借助这样来修行，然后证入什么涅槃极境呢？至于极乐国土了哈， 那极乐国土就先变净土了，因为极乐国土也是净土之一嘛，就先变净土，到底有没有了哈？如果我们说以圣教量来说的话，一般人他会说这是迷信的嘛哈。你说佛说，我说他都不信佛，他说这是迷信的。或者也不能够说以神通啦，神通说我有看到，其实一般人没神通来说，他也不相信啦，所以不需要这个。我们只要用常理来判断，不必亲身经历，也不必前来佛说，就能够认定它是有的了。因为老师说，这个就是一般人就能够相信的了。现在科学昌明也就证实，因为这个宇宙不是只有这个世界的，也不是只有这一个恒星的，一个行星。我们这个世界只是无量星球当中的一个行星而已，所以要知道此世界外还有其他世界。像再问各种的世界当中有没有优劣的分别啊？那看我们这个世间就有优劣的分别嘛？我看我们这个地球就有优劣的分别，所以在不同的，我们不用到其他世界去了，就会知道一定有不同嘛，哈，各种世界当中一定有不同，这都可以推知的。由我们现在的世间，我们现在的地球看，也有好坏的嘛，所以整个的其他世界也有好坏的了。这样又有好坏的话，这样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最好的？会不会是最差的？也不会了哈。我们先不要讲最差了哈，一定不是会最好的了哈，所以一定有最好，一定有更好的，那就净土了。所以知道净土一定不但是有，而且是很多，而且是各有殊胜的哈，殊胜个别。若佛教界有人说这言唯心净土，认为净土只是在人心当中，心外事物净土，如果是这样说话，是大为佛意了。因为如果说净土是唯心所现，秽土也是唯心所现嘛，一切土都是唯心所现。若秽土是唯心所现，我们说这个地球是唯心所现的，我们说也承认这个地球因为秽土嘛。如果说承认地球，那也要承认极乐，承认净土，这样知道吗？都唯心所现嘛，你不要都是唯心所现，承认秽土而不承认净土，那不对嘛，哈，能理解吗？所以不单单净土是实有的了哈，所以虽然是唯心所现的净土也是实有的哈，因为我们说唯心所现的秽土啊哈，我们也认为实有的嘛哈，能理解吗？当然啊，这个是对于唯心论者说的了哈，佛法不一定是唯心论啊，只是说对于唯心论者，他说净土只是唯心净土，但是他又承认秽土是实有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对于那一种人来说的话，既然都是唯心所现的话，秽土是实有的，唯心所现但是实有的，而净土也唯心所现也是实有的了，能理解吗？所以即信净土也必定要信实有的，不可执理会失，不要以为只是唯心净土了。好，翻到下一页。关于极乐世界相有小小争论争，就是这样的净极乐净土到底是佛的报土或者是化土了？如果耶佛言，如果说佛了，我们一般讲佛有法身、应化身了，耶二身说了，耶二身说有法身、应化身。如果三身的话，是三身说就还有报身了， 啊，报化身哈。如果耶二身说的时候，报身就设在什么地方？设在法身呢、啊？设在法身。那、啊、如果这样分成二身来说的话，法身的土是什么？十报土了、啊，十报土。应化身，应化身就是的土就是化土了哈。那佛的二身，佛有二身，他所化现的就有这两种土了哈。如果见土是为报土，那罪恶众生就不能够到达了。如果是为化土，还没有断烦恼的众生也能够仗自愿力了，我发愿往生以及佛的愿力而得往生了。嗯，但是化土好像不甚就近了，也有人不满意。其实对这个问题不必深究了，因为从各本的《大阿弥陀经》来看，此土是为庄严化道秽土众生的了，而现为隐色，就是说化道罪恶众土、罪恶众生的话，那这样的土就是化土了嘛？哈。那如果依《般若三昧经》来讲，修行成就阿弥陀佛现前为他说法，哦，这样。那又起观了嘛？哈，起观，我没去，佛没来，这样的观，一这样的观又入唯心观，又更悟到什么实相？诸法实相就是实相念佛了哈。如果这样往生极乐净土的话，那就不是应化土，那就是什么十报庄严土了。而到因为到了往生极乐开花见佛嘛，悟无生，那样的净土就不在东方，在西方了，因为悟无生啊，无量乃遍一切处，那就报土了。其实在大藏经当中哦，关于说到极乐净土的很多了哈，而各经所说的、所叙述的净土，有说为是佛的报土，也有说为是佛的应化土，所以引起种种的争辩。例如念佛极生极乐，对于这样的论题了哈，而一种人就解说为念佛必定往生，所谓待业往生的哈。另外一种人就认为这是别时意气，也就是说，说往生而不是就往生的啦，而是辗转进修了哈，完整进修而终必会往生的哈，不是说现在一念佛就能够往生的。所以对于念佛即生极乐就不同的解释了哈，而这个做种种不同解释，都是对于佛土了、佛身土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了哈。就对于它到底是法身土还是化身土了哈，理解不同而产生的。我说，其实净土只是一个，而见为报土，或者是见为化土。前世什么众生修行的程度而定了，修行程度够就见报土，修行程度不够就见化土。而其实纵然在化土修行，在化土修行，如果修行到功身的时候，也能够在化土当中得到法身，得法身嘛，就是得无生法忍了哈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化土也是不离报土嘛，因为得在 画图当中如果得法身的话，哦，那就见什么？见报图了嘛，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八节，往生极乐的意气。我们要知道净土法门是大圣法门了，哈，因为小圣没有十方净土了，哈。所以我们说求生净土是大神的特色。大圣的要义是什么？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，哈。如果念佛不离这样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境，则以生极乐的意义相符了，哈。如果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念佛，这样就以生极乐的意义相符。如果只是为了离苦得乐，那就是小圣根性了。只为了离苦得乐，那小圣根性。那发大圣心为什么要求生极乐？发大圣心，我们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那为什么要求极乐？因为秽土不容易修行嘛，不容易修行。虽然发菩提心障碍特别多，那如果是往生极乐的话，哦，那好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就不会推失菩提心。所以往生的究极意气在于不失菩提心。我们说在因为信心不够嘛，在秽土修行信心不够，怕退失菩提心，所以往生净土。所以往生净土的究极意义在哪里？不失菩提心。这就是往生净土的意气了。往生净土意气不是要离苦得乐，不是要到那边去享乐的了。一行道是说在那个地方比较好修行了，不是说在那个地方可以安乐了，享受安乐，能理解吗？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解，我们纵然是修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，也是要这样的理解。往生极乐世界不是要那边享受安乐的，而是在那边比较容易修行，所以要去那边修行的，不要忘记这个。那至于八地菩萨的马名哈，或是初地菩萨的龙树啊，这是传说的了哈。那往生净土跟凡夫求生是大大不同了哈。因为登地菩萨已经悟无生法忍了，那是随缘往生的，随缘往生。那像水之就下了，是水之是世所必至的，那随缘往生的。以发心求生不同，那我们凡夫发心求生不同。所以我们凡夫发心求生啊，那还有什么佛的愿力了？佛的本愿力啊是特别重要的哈。如果没有佛的本愿力哈，那我们要发愿，愿力再大哈，也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但是如果登地菩萨就不一样了，随缘往生的。讲到这里有问题吗？
疑惑就是。八地菩萨的正空跟初地菩萨正空差在哪边？
你说哪里？八地菩萨
跟
同样都证一个空，那浅深不同。同样都证一个空了，同样证一个空。就是说我同样证空，但是浅深不同，至少说受用不一样，这样理解吗？初地菩萨他只断什么见惑，八地菩萨是一切惑都断，见思恶惑都断。所以虽然是同样正法空性，但是证入有不同，这样理解吗？
证的证空差在哪里呢？
小圣啊，证空它就要入灭了，它因为没有大悲， 证道了，阿罗汉一证道，一证道阿罗汉他就没有回小向大的话，他就要入灭了嘛。他所证的空是一样的空啊。那你讲我们举过例子嘛，就像元气里面的空，那就叫元空，方气里面的空，那叫方空。但是元空方空里面的空的空本身啊，跟我们这个太在这个空间那个空有没有一样？空本身是一样的了，只是量不一样，就是它的，但是空本身一样，就是说空本身不能够说有不同，有量的差别，空本身不能够这样说。但是行者哈，修行的人证入就有前身不同了，这样理解吗？阿罗汉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证入？他只要尽起诸身，他只要观察自己的身体是无我无我所，啊，只要证到这个的空，就好像只要只证到圆空了。那如果菩萨是在无量劫，是在每一个，那广光问法哈，观自己也观一切法，还包括观佛菩萨的功德等等的观，啊，也不单单是观啦，还要广大行嘛哈。这样的话，他就在每一个容器哈，都见到它的空了。这样理解吗？在每一个法上都见到它的空寂性了，而且他能够起大悲心嘛哈。所以，同样证道的阿罗汉跟佛菩萨证道的空都同样一个空，这样理解吗？但是证进去就有差别。我们说不要空，同一个空就好像那个空就是单一的哈。空是无量，能理解吗？不是单一。如果单一的话，一证到就一样，不是这样了，是无量。那不同哦。所以证入有浅深有差别，有浅深差别。有问题吗？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上到这里了哈。